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最近啊，我们江苏全省各地街头的节日氛围浓郁，大街小巷飘扬着耀眼的一抹抹中国红，成为城市中亮丽的风景线。各种主题鲜明的文博展览、艺术活动，精心打磨的舞台演出，丰富多彩，热闹纷呈。广大城乡市民乐享假期文化生活，寄托对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今天呢，就让我带您去各种活动的现场走一走，感受一下节日的文化氛围。9月28号，在江苏大剧院水滴影院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合唱活动，由江苏省电影集团和江苏省文化投资集团共同主办的2024艺术电影观影季第三季国之华章活动，邀请了江苏大剧院水滴艺术中心音乐剧剧团的孩子们，以饱满的热情唱响了《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祖国》两首经典的爱国歌曲。他们的歌声清澈而激昂，在水滴影院中回荡着，传递出了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热爱和祝福。江苏大剧院艺术教育部狄万玲老师介绍说，这些孩子啊都是经过严格挑选，为此次演出呢精心彩排，为的就是给祖国送上一份生日礼物。
这次合唱的孩子们主要是来自江苏大剧院水滴艺术中心音乐剧合唱团，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所以特别的组织了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歌曲的一个合唱，主要的歌曲呢有《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祖国》，还有诗朗诵《故事里的中国》。我们这一次呢是有20位小朋友参与，他们呢状态非常好，我们前后彩排了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孩子都彩排到晚上9点钟，但是还是精神状态都非常好，也是想借此用自己饱满的热情来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平均年龄呢我们是在7到10周岁啊。我们这些孩子是经过面试甄选，然后进入江苏大剧院水滴艺术中心音乐剧剧团的孩子们，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在表演、声乐和舞蹈能力方面都是很优秀、很出色的一帮孩子啊，是非常高。因为我们前后有将近一个月的彩排，每次彩排孩子们都准时到达，然后结束也会比较晚，他们也会克服这个困难，包括很多都是从学校放学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过来，有的可能晚饭都没有来得及吃，所以我们还是蛮感动的，他们这么积极正向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活动邀请离退休干部、在校大学生、青少年儿童团体共同观看爱国主义影片《上甘岭》，一起重温红色岁月，回顾光辉历程，并在映后呢齐唱影片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在歌声中啊，老中青三代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鼓舞，被革命先烈的赤子情怀和英勇献身的牺牲精神深深感动。参加活动的原江苏省旅游局旅游信息中心主任周小平说，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音乐与电影相融合的艺术盛宴，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今天呢，首先是很高兴，第一个呢，江苏省电影公司和江苏大剧院组织了这场活动啊，除了我们一些老同志以外，还有就是水滴艺术中心的一些小朋友，大家呢坐在一个影院里来观看这场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历史意义的这个片子啊，通过这场电影能够回顾我们新中国建立的这个75周年走过的这场漫长的道路啊，是应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建国75年以来，因为我们中国新中国的这个历史在国内是非常稳定的这个阶段，经济发展也会非常快，社会呢也非常安定，这个呢从世界很多地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问题啊，正好是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在看这场电影呢，应该讲是对老同志来说能够很深刻的回顾过去，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前辈为了全国人民的这个安定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珍惜当今，要特别是珍惜当下的这个社会环境。同时呢，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呢，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想他们可能会了解到世界上除了这个安宁的环境以外，还可能会有残酷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机会。包括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人民太需要安定的环境，太需要珍惜现在的这种和平的环境。我们也感恩新中国培育了一代代的勤劳勇敢的这个人民，但同时呢，我们这个人民群众也要珍惜，也要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2024国庆档十部影片9月24号集体开启预售，标志着国庆档票房大战正式拉开了帷幕，中国电影市场再度掀起了一场年度观影狂欢。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到9月27号的17点，2024年国庆档新片的预售含点映总票房已经突破6000万。今年的国庆档有哪些新片佳片？最受期待的又是哪部呢？我们先去电影院了解一下。
国庆期间上映的十部新片涵盖了剧情、战争、犯罪、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主旋律电影必不可少。记者注意到，去年国庆档陈凯歌导演为观众带来的《志愿军：雄兵出击》不仅成为档期票房季军，也收获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荣誉。时隔一年，该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志愿军：存亡之战》再次入驻国庆档，不少影迷期待较高。黄崖市民丁女士说，
带儿子看看电影啊，有一部片子我觉得挺喜欢的，挺期待的，就是那个志愿军，就是讲的抗美援朝，给现在的一代孩子做一点红色教育。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励志广场店总经理助理赵薇介绍，国庆档上映的电影中真人电影8部，不仅在数量上比去年国庆档多了2部，而且都是中上制作规模的影片，也是近几年头部及中腰部影片数量最多的一次国庆档。
志愿军存亡之战聚焦抗美援朝战争的铁原狙击战，那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宏大的战争场面，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有陆川导演的749局，以陆川年轻时在749局工作真实经历为创作灵感，讲述了一个少年成长的热血冒险故事。
此外，刘德华领衔主演的动作片《危机航线》主打我国首部万米高空犯罪大片，将观众带到极致的高空环境。电影《出入平安》是以平凡人的视角展现社会变迁的温情之作。影片通过对一个小人物生活轨迹的细腻描绘，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递出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浴火之路》则由肖央、赵丽颖联袂主演，讲述了一段关乎亲情、正义与复仇的震撼故事。赵薇，
肖央领衔主演的《浴火之路》和《出入平安》，一个是犯罪剧情片，一个是家庭灾难片，展现了他多样化的演技。还有根据同名舞蹈诗句改编的电影《只此青绿》，由5具原班人马共同打造，那气质独特，有望成为国庆档的小爆款。
9月29号上午，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江苏省美术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新馆开幕。本次展览荟萃呈现的291件美术书法作品，用妙笔丹青书写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用笔墨语言讴歌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用艺术智慧发现祖国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请跟随江苏台记者张倩 去看一看。
书以载道，画以传情。这次展出的291件美术书法作品，既有我省入选第14届全国美展的部分优秀作品，也有书法名家的违约新创作品，还有致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主题雕塑创作的特邀代表作品，让展览更加丰富多元，更显凝练厚重。无论是绘画、雕塑等美术佳作，还是珍草、篆隶等书法精品，都饱含着艺术家们深沉炙热的家国情怀，诠释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也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深情礼赞。美术参展作者代表、江苏省书画院专职画家王顾宇：
真正的深入生活，找到属于自己创作的立足点和与之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无论是营造壮美的山河的广袤辽阔，还是描绘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都能表达我们对这份热土的至诚热爱，对人民的深厚情谊。
这些展览作品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江苏美术书法创作的最新成果和整体实力。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志纯介绍，作品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个呢，就是主题广泛多元，既有对经济建设火热场景、科技创新热情寓意的生动体现，也有对城市发展现代景象、美丽乡村、绿水青山的精心描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主题深刻感人，既热情歌颂了英雄人物的高尚品格，又温情刻画了百姓生活的人间烟火气。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艺术特色鲜明，展览的作品中处处根续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风范，又时时透露出笔墨当水时代的创新意识。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出将持续到10月13号。而作为省文化和旅游厅最近策划推出的家门口看大展、家门口赏好戏、家门口享非遗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还将择时在全省进行巡展，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共享艺术丰盛大餐，见证祖国辉煌成就。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日前，由民革南京市委会、南京市台属联谊会等指导，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台湾中国书法学会主办的草圣故里情宁台名家书法邀请展在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举行。本次交流展共展成85位书法家的作品92幅，其中于右任、林散之、高爱士、胡晓士、萧贤等5位先贤的作品12幅，两岸80位中青年书法家作品80幅。这些作品啊，或雄浑大气，或细腻婉约，以书法艺术特有的表现形式，对中华璀璨文化、祖国山川形胜等真情比赞，对水韵江苏、古都南京亲情友情等深情默咏。即便啊，您不擅长书法，相信也听过于右任、林散之的大名，尤其是在南京，至今呢依然保有很多他们当年生活的遗迹。上世纪3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后来在南京工作多年，广求历代草圣遗迹。标准草书社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的国难中自求发展的时代印记，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专事草书研究的学术团体，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于右任先生在台湾10数年，始终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1962年组织倡导成立台湾中国书法学会，1991年于右任先生的弟子成立了台湾中国标准草书学会，使中国书法艺术得以在宝岛台湾推广普及。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和家国情怀一直深受两岸以及海内外书法界的推崇与敬仰。而林散之就是我们南京人，曾就职于江苏省国画院。根据2023年5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林散之的作品是一律不准出境的珍贵文物。他生前啊，最后捐献了自己历年书法作品170件，画40幅。亲自出席了在当时江浦县求雨山举行的林散之书画捐献仪式，也就是本次交流展举办的地方。在现当代中国书法界，于右任、林散之两位草书大家同被称为一代草圣、百年巨匠，他们都和南京有着故里之缘，他们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化之瑰宝。两岸书法界对这两位巨匠的高度尊崇，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艺术的无穷魅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将带您走进这场具两岸书法精品的交流展，感受海峡两岸一脉相承的书法艺术底蕴。本次书法展由民革南京市委会、南京市台属联谊会等指导，有很多作品啊是来自民主党派人士。那本次交流展是如何缘起？这些优秀作品和书法家又是如何聚到一起的呢？民革南京市浦口基层委员会主委、江苏宁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徐瑞为我们做了解答。徐主委，首先请您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次书法展它的初衷和缘起好吗？
好的，初衷是去年的5、6月份，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的陈明进理事长到访南京，他要到求雨山名人纪念馆去游园，我呢有幸陪同他一同去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在参观过程中，陈明进理事长对林散之的草书写法和他的书法的这个造诣非常的敬佩，所以呢他呢就提出邀请台湾的中国书法学会的成员到 大陆到南京来，一同来参观秋雨山兵连纪念馆。所以提出了以后呢，我们两边都在策划这场活动。在大陆呢，我们征集了南京一共是市书协14位主席副主席团成员和省书协的4位副主席，还有我们民革中山书画院的很多书法家一同参与。到今年的国庆节前，我们终于把这场活动能够揭幕，也定在了9月27日是举办的开幕式。这次呢，一共是85位书法家作品，是92幅，其中呢是余右任、林散之、胡小石、高二世、萧贤五位先贤的作品是12幅。另外我们省书协的副主席裘高池，也是我们民革中央书画院的副院长，还有我们省书协的副主席刘灿明、南京市书协主席谢少成等等，一共80位的中青年书法家作品，一共是80幅，主要以歌颂祖国，主要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特意创作的。这一次最小的台湾两位书法老师、书法学博士都非常年轻，也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展，是98年出生的书法老师，这次他们也从台湾专程赶到了南京，这两天也在南京这个参访一些我们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
啊，那我们这一次有余右任、林散之、高二世、胡小世、萧贤五位先贤的12幅作品吗？这些作品是从哪里征集来的呢？
我们这次作品主要来源于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秋雨山的名人馆馆藏的作品，主要是林散之还有萧贤、高二世作品，还有我们这个南京文物有限公司石竹斋，他们也提供了一些藏品，主要是林散之和余右任的两位大师的作品，然后其他的一些作品主要是来源于秋雨山文化名人馆提供的。另外那个高二世的作品呢，也有我们南京财经大学的这个高二世的后人，他这位老师叫李慧熙，他是南财的教授，同时也是高二世的，应该是他的儿媳，因为他也提供了一些原作给我们，他的儿媳现在也是我们南京财经大学的教授，他来提供的。他这位老师叫李慧熙，他是南财的教授，同时也是高二世的这个后人，应该是他的儿媳，因为他也提供了一些原作给我们，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意义。余右任在台湾创办了中国书法学会，林散之是我们当代的这个草圣，所以两位草圣作品能够汇集在一起，在南京相逢，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余右任也是在南京工作生活过，所以南京也算他的故里。林散之这个纪念馆也是这个坐落在我们南京的浦口秋雨山，所以我们觉得两位草圣在故里相逢，我们的主题也是草圣故里情，那么重点突出在这个情字上。我们讲两岸一家亲，这个灵台书法交流，我们通过这个文化的交流来促进两岸的我们在文化上的这个共融共通。另外这一次的活动呢，台湾的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得知了以后呢，他也给我们捐赠了墨宝，对我们的这次活动寄语，他提了八个大字，是饮水思源，见贤思齐。所以呢，我们也觉得这么多的书法家的参与，还有这么多的民主党派的人员参与，还有我们中山书画院的这些文化名人参与，所以呢，我们这场活动的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扩大，也在国庆之前庆祝祖国这个75周年华诞，也是做一份献礼。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正如徐瑞主委介绍，本次书法展为两岸文化交流搭建了新平台，为两岸书法家们互相学习提高打通了新路径。参展作品整体水平很高，两岸书家90%以上是资深的中书协会员或中国书法学会会员。很荣幸的，我也采访到了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陈明静，听这位来自台湾的书法家解读书法艺术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特有的魅力。理事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陈明静。
理事长，这一次您一共带了多少位书法家来到我们南京参加活动啊？
我们这一次包括我总共有16位的书法家一起来。
那大家带来了多少作品呢？
那因为配合这里的活动场合还有书法件数的安排，所以我们除了16位书法家各自带一件以外，另外我也征集了15件台湾的名家的书法作品，总共有31件。
那这31件作品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字体，然后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这次我们的作品是配合我们江南的风景风光，还有历代的名诗名词啊的内容来做一个创作。那创作我们不限于任何的字体，包括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甚至还有甲骨文，还有其中有墨色的变化的那个墨气的展现，所以算是琳琅满目的各种艺术表现。我们是以40以内的中堂或是6尺长度的条幅两种形式来做一个创作的规格，
也就是说是书法家们为了咱们这次活动特意进行的创作，
是做一个内容的规范。
台湾中国书法学会大概有多少位书法家？他们专职的书法家为主呢，还是说很多书法的爱好者也可以加入呢？
台湾的中国书法学会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书法团体，那也就是1962年余幼任先生倡导成立的。那那个时候余幼任先生倡导成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书法家来自海峡两岸的传统的文人非常的多，那尤其他们在书法的表现上啊，受到肯定的非常的多。那他们一致响应余幼任先生的号召啊，加入了中国书法学会。那就是秉承这样的传统啊，几乎是所有名家都在中国书法学会的成员里面啊。
哦，
因为这个传统，所以中国书法学会的会员曾经达到5000位以上啊。那当然如果说在大陆所谓的5000位其实不多啊，哦，但是在台湾来讲比例上算是很高的。那5000位当中，原来台湾各县市的次级的书法学会都是隶属在中国书法学会的成员里面，那后来各县市另外成立的书法学会，所谓像这次我们来的有几位县市的书法学会的理事长啊，他们同样的也是中国书法学会的重要的成员。这样讲就是中国书法学会的会员里面啊，很多都是重要的奖项的得主，几乎都在中国书法学会里面。那我们学院里面的名书法教授大部分也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所以这样讲起来大概高校的书法名师跟 我们社会上的名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学会里面啊，大概有200位左右啊，哈，其他的会员很多都是公职人员、教师人员，他们在书法的表现上优秀了，那被我们吸纳为会员。那目前会员逐渐的在朝年轻化这样的成员来吸收，那希望我们这个中国书法学会能够继续有效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继续来活化我们学会的动力啊，那继续为推广中华文化而努力。
请您给我们大家也来介绍一下，我们听众可能很多人并不特别了解于右任、林散之这些大家他们的书法特点。
我们通常都知道书法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啊，哈，为什么呢？因为书法它从古以来啊，就是用软性的毛笔来写出特有的中国文字，从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等各种字体，都是把毛笔的尖部、腹部、根部透过运笔的起笔、行笔、收笔当中的提、按、使转等各种运动方式啊，可以写出不同的长短、粗细，而且有骨、有肉、有血气，甚至有肩架平衡变化的字体仪态啊，可以说是它可以表现出行气、默契以及个人内心想要表达的心境啊，内心的心情，可以把它表现在你书法的字里行间。那这一种特殊的艺术的基因，只有我们中国书法可以达到各种的艺术的层次啊。书法我们就因为这样，所以称它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的核心。那这一次是因为刚好配合草圣于右任和林散之两位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巨匠，那其中我所认识的于右任先生，他是一位诗人、办报者、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书法家。那他的书法的特征啊，我可以从他开始学书法的情形来说啊，哈，就是他早年是以北碑入手，笔致得力于石门铭、龙门二十品、正西碑等魏碑的神髓。那中年以后，他特别喜欢草书，尤其对怀素的小草千字文用功最勤。那从碑入手开始写行书、草书，进行碑、行、草的所谓碑帖共读的创作功夫。他创作了标准草书，是以四个原则为基础啊，就是意势、意写、准确、美丽，这个四个原则来创作标准草书。那为什么要创作标准草书？因为标准草书是为了达到我们一般书写的速度啊，简化我们公文或是书信之间的来往的时间的争取，所以他创制了这个标准草书。那标准草书其实在实用之外呢，它有几项的艺术特征。第一个就是它统一部首，符号是字字独立。第二个特征就是中宫比较宽薄，多有变化。第三个特征就是外扩浑厚， 温润圆润柔中带刚。第四个特征就是墨笔雄强，气势豪迈。这是李若仁先生的书法的学习跟他创作标准草书的一个过程跟他的背景。
我们两岸的书法家，大家在对于书法的理解和表现上是会有很明显的区别吗？就是是属于那种行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是来自于大陆的作品，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作品吗？
9月27号在名人书法馆参加开幕仪式以后啊，我们有参观两岸书法的展览啊。
嗯，
那从展品当中啊，可以看出两岸的书法风格啊，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当中，又彼此具备了所谓经典、丰润、骨气、洒脱、狂放、雄浑与壮阔的美意特征。
嗯，
确实风格有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当中又有共同的特征啊，所以这个是值得互相交流学习的。因为风格的走向问题，第一个从地域性来看，第二个从气候来看。地域性就是从胸怀来看，胸怀啊哈，
嗯，
那因为环境不一样哈，那在大陆地区生活长大，我们讲说大中国的环境哈，或许胸怀会比较开阔。那在台湾地区呢，面积比较小，所以看到的整个的广面啊，或许是受地域环境的能见度的影响啊，所以表现出来的风格会不一样。我们就这样讲，如果说风格不一样，就是台湾的书法风格啊，非常的注重基础跟传统，尤其是在笔法、线条跟结构上啊，是比较严谨，很传统。所谓传统，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书法名家所传承下来的传统。那在大陆地区所表现的风格啊，或许传统好了以后就比较气度啊，就比较急着要展现啊，所以或许在整个我们所谓气势书法格局的气势上啊，还有空间的表现上啊，会比较突出，但是线条的品质上啊，或许需要再缓一缓啊。当然这是指普遍性啊，那其实大陆的书法名家或是基础的培养者啊，他们是也不输台湾的啊，就是顶尖对顶尖的啊，所以这样互相比较起来啊，我是觉得是真的有互相学习的地方。
那我们这一次这么多位台湾的书法家来到南京，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来过大陆、来过江苏吗？还是说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们这次来的成员哈，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尤其是在书法跟人品的要求上，都经过很严格的筛选了哈。
嗯，
那恰恰好，其中大概有2/3的书法家还没有来过我们江苏的南京，甚至也有部分啊从未来过大陆，尤其是两位年轻的书法家。那除了开幕仪式之后呢，我们也在承办单位的安排之下，到几个文化的景区去参观。那这一些参观发掘南京啊 我们所谓六朝古都啊，所以南京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好像越来越进步了，尤其是在城市的硬体建设跟环境的保护上面啊，我看是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样啊，那进步非常的可观。那在我们活动当中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彼此都是很客气，而且言谈之间都是很投机的，尤其是我们书法文化界之间啊，都是有共同的话题，然后有共同的语言啊，彼此之间实在是很容易就沟通上各种观念啊，尤其是用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历史的情怀来谈啊，彼此一下子就产生了共鸣。南京跟台湾的饮食方面其实习惯我看是越来越接近啊，尤其是饮食的养生方面啊，口味啊越来越相近，
嗯，
那个越来越讲究养生的层次啊，所以来这里也是一种很好的休闲，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的环境啊，非常喜欢。
李市长，您觉得像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觉得其实两岸人民啊，本来就是我们所谓同根同种同血缘的炎黄子孙嘛，哈，那其实真的有必要从文化商业方面互相来交流来往啊，彼此促进感情，然后尤其我们书法文化跟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精神啊，我们是互相结合的，那海峡两岸应该透过这种书法不断的交流互相学习，更应该齐步来宣扬这种核心的中华文化，除了可以促进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以外啊，也可以带来所谓世界和平的理想。
书法的传承让我们能够与古人对话，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它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能够触摸到古老文化的脉搏。汉字是两岸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书法则见证着两岸同胞的血脉深情。草圣故里情宁台名家书法邀请展不仅是一次艺术的碰撞交流，更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生动体现。以笔为媒，以墨为介，一字一句蕴含文化气韵，一点一画尽显华夏之魂，在笔墨与性情交相辉映中，构成了两岸兼收并蓄的亮丽景观，也续写着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文化命脉。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太大，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它。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 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